耶利米书第17章，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我田野的山呢？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坛当掠物交给仇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向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鱼丸人。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耶利米书18章第14节：“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慌，却不要使我惊慌；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他们。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镜像，不听，不受教训。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时就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便雅悯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带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
好的，谢谢。哎，这一章呢，你是很容易就快快读过去，好像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大部分的事情好像都讲过了，是不是？但是你如果仔细把它分一分的话呢，还是有东西的。先给我们分分段吧。
这两段话吧，这个耶和华如此说这一段是很明显是一个结构连在一起的。从第五节这个，这是不是也能跟前面连？我还没仔细想。但是从第五节一直到这个 这个是耶和华如此说，但是也应该是耶利米在重述耶和华说的话。说完了之后，他这后面一直是他在向神的祷告嘛，他就求神来怜悯他。比较明显的就是第十四节说，求你医治我，这个就比较明显。然后前面，因为前面这些有的时候还是直接耶和华说的嘛，这个第十节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那这是第一人称，就是神在这样讲嘛。
嗯，
但是我觉得第五节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有可能是耶利米在引述耶和华之前说过的话，
哎，就值得好好想一想。那底下的怎么分呢？
最后这个第十九节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这个好像是也是神的话了，但是他就说到安息日这个事情，然后前面其实没有提安息日，前面是耶利米自己的这个，
嗯，
对，
安息日是一段，然后前面那个那些人是不是又口出狂言是一段？
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一个总说一样的。
一节到第四节可以放到前面去。
哎，一到四节对，五到那个什么都是倚靠耶和华是一段，就耶和华开始跟你说，你要倚靠耶和华才是对，就是五到几
啊？
十一吗？
第五节是谁说的？
你是说是耶和华说还是耶利米说的？
对，
那是耶利米在告诉他们的。
整个耶利米书都是耶利米书在告诉人家的，对不对？但是可能比较有问题的就是说，十四节固然是他开始祷告，可是十二节是谁说的？十二节是他在祷告呢，还是耶和华说的？
从第五节到十三节开始看得明显，他都在强调这个倚靠这个事情，对吧？让他们不要倚靠人的膀臂，不要倚靠
人。十二节是耶和华说的呀，他说我这活水的泉源嘛。
那是十三节。
十三节。
对，但是十二节呢？十二节是谁说的？
是在一起的吗？
十三节他加了一个黑点，他故意加了一个耶和华说。
你看，我们已经看过好几次他这样祷告，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里面会加一句耶和华的话，因为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致羞愧，这显然是耶利米。
你说的。
耶利米的祷告，只是耶利米的祷告，他讲他就会加一句耶和华说的话，我们已经看了至少三四次这样的例子了。对，
分段难度
可能十二节到这个十八节呢都是耶利米的祷告，
嗯，
那十九节到结尾当然是很清楚的一段，那至于前面呢，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应该都是耶和华所说的话啊，你可以把它放成一大块，也可以说第四一到四节是连到上面一章都可以。那再比较仔细一点讲呢，有哪一些的问题？什么叫做民科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什么叫做坛脚上？什么意思啊？
祭坛是不是跟他们的祭司有关系？跟他们那个什么献祭什么有关系的？
那肯定的。为什么要这么讲？他们的罪，他罪被记录下来，记录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他们的心板。一个地方是祭坛的坛脚。神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要选这两个地方，他肯定是有意思的。你会不会想到一个东西叫做坛脚，对吧？什么叫做罪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罪不是记录在神那里吗？怎么样叫做罪铭刻在人的心板上呢？和坛脚上呢？这哪一位细心的姐妹可以替我们解解啊？为什么
姐妹细心？
姐妹细心就应该知道自己的心板上有刻了罪，什么叫做罪刻在心板上？这话怎么说的？
耶稣指责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说是你们说凡只是谈启示，这算不得什么，这谈上礼物启示的，他就该减少，是不是就是在说他们只看重这些礼物本身，而不看重行公义、好怜悯这些事情？所以，
那为什么要刻在坛脚上？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他们造坛的时候，我又在翻这个前面？出埃及记以后，那前面是不是他们造坛的时候，那个工匠会在上面刻一些什么字儿，或者刻个大祭司的名字啊，类似这种。
那个周朝的那个铜。
哎，对，
铭文鼎是吧？
留自己的名在这个。
这个新版还有这个坛脚，就摩西的律法不是刻在石头上嘛？然后新约就是说这个三十三节就是说这个新约的律法是写在人心里的，不是写在外面那个书啊，这个律法这个外面的东西上。这个意思就是在他罪里边是去不掉的嘛。然后这个箴言书不是说这个 不要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
嗯，
就是你最里边的应该是神的慈爱呢，但是现在呢，他们这个心上刻的呢是这个罪，就是说这个东西好像就跟长在他身上一样的，是他怎么去也去不掉的，是这个情况。他自己应该也知道啊，如果是刻在他心板上，就是神如果定他罪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知道他没有办法辩驳的，因为神定他罪，不是说故意找他问题，是他自己其实最里边是清楚他是亏欠的。然后那个坛脚上呢，我觉得就是本来是他来敬拜神的地方，但是他实际上这个跟心是其实能连在一起的，就跟他如果心里边就是有这个亏欠，然后他表面上在做这个事情，实际上也是得罪神的吧。因为坛脚又老是总觉得是跟这个敬拜啊，这个祭司有关系。诗篇里不是说的吗？把这个祭物拴在坛脚上什么的这些，但是这里说的是他们的罪刻在上面。
你能不能对福音朋友这样讲？这句话能不能用在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
前面那个 Frank 不是说了吗？就是你自己是知道的嘛？神已经把
这个刻在你的心板上，谁刻的？
神刻的呀。
那么坛脚上呢？
这不也是神刻的吗？
这两件事情是很准确的。第一个就是说呢，你的罪是你忘不掉的。你一个人做了坏事，他自己忘不掉的。所以你看他们那些谋杀案，他可以杀30几个人、70几个人，他每一个藏在哪里、埋在哪里，情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你做的好事，你就没办法这样记得。罪之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去不掉，那是因为神说他用铁笔、金刚钻给你刻下来的。这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做的啊，所以大卫才说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你忘不掉。你不要说去不掉了，你连忘都忘不掉。那坛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因罪与神隔绝。所谓坛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像 Frank 讲是来献祭到神面前的。可是呢底下他就讲了，你们的坛呢是献给偶像的。你知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当然你们这些行为也就证实了你的罪。可是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还没信主的人他就没办法像我们这样祷告神，因为他的罪与神隔绝了嘛。你这个礼物一定要放在祭坛上，祭物要烧在祭坛上，可是你祭坛上的刻着你的罪，你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呢？是不是？所以一个是讲到在我们内心的定罪，一个是讲到呢他们的罪啊是这样的深刻，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越过这个罪来到神的面前，因此他们所有的祭物、所有的礼物都不被悦纳。从这两方面来解释，大概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那么他为什么说我田野的山呢、啊？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坛上的当掠，并秋坛当掠物交给仇敌。怎么突然讲起我田野的山呢、啊？这是什么东西？
那他们拜偶像的地方吧，是不是？他们不是说在各什么？
对，但是拜偶像是人呢、啊，他怎么说是我是田野的山呢、啊？
这个人拜偶像，这个山也被连累了吗？这拜偶像的一个场所，一个地方吗？
弟兄姐妹同意的不同意这个东西？
不是，他前面一张不是说土地都是他的吗？等会儿
啊，对，我的产业，我的地图，可憎之师玷污我的地图，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
对，第18节就等于。就是跟前面那句是有联系的了，他又回到了田野的山，就是你们犯的罪都把我地方都搞脏掉。
对、okay, 他们以色列人写东西啊，他们的文体跟中国人的这个对联其实很像的。
嗯，
你如果一句看不清楚呢，往往他还有一句啊，前面是我田野的山呐、啊，底下呢接着就是说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田野的山呢、啊，其实是指的什么？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是因为你的罪而失去，所以田野的山呢、啊，你四境所犯的罪，你的货物财宝秋坛当掠物交给仇敌，因为田野的山它没有货物财宝啊。这句比较长，所以你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前面一句对后面一句，它对的还蛮工整的啊。田野的山呢、啊，对的是我赐给你的产业。是不是啊？把掠物交给仇敌，对的是什么呢？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这样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构。那这个对联当然和前面讲的是一样的啊。他们你们拜偶像啊，你们在高岗上，在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啊，还有呢，就是你的罪在你的心里，在坛脚上。
那从这里看，这个所说的坛角，如果是拜偶像的坛的话，那就是那些坛上刻着你的名字，那个就是你的罪证。
这个是先定罪再处分，是不是？这是一个对前面所说的许许多多的东西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总结。那第五节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可以说它一直到了第十一节。那这里面最出名的一句话当然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这句话很熟啊，在新约里面有没有出来啊？
我没有找到呀。
三字版的那个圣经。
哦、一个问题是吧，到目前为止有哪些耶利米的话被新约引用？但是我查了查，就好像只有那个七章一节的洁净圣殿和屠杀男孩的这两个事情。
查到三个，但是还是没有人心呀、啊。没有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个。
那你查到那三个是什么呢？
哎，那个小魏说的那个七章十一节，对吧？是什么？
七章十一节是什么地方的七章十一节？
耶利米的七章十一节。
耶利米的七章十一节。
啊、
okay ，
就是那个贼窝，对吧？
哦，
洁净圣殿，对。
啊，对，洁净圣殿。然后你还查到一个是什么？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屠杀男婴的那个。
这已经到三十一章去了，然后。还有一个是九章二十四，
都是耶利米书
啊、哦，都是耶利米书的。九章二十四节是夸口的，说自己有聪明，是因为那个保罗不是说了很多什么我要夸，我只夸主的十字架什么，就哥林多前后书有一段是跟这个夸口有关的。
那我们为什么对这句圣经这么熟悉呢？
因为人心坏呀，你不是刚刚说刻在我们心板上吗？你说，哎。
这句话讲得很白话，而且像是好像是保罗在讲的，好像是新约在引用的一样、哎、对不对？
太直接了。对，
但是底下一句话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鉴察人肺腑心肠的，鉴察人肺腑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报应他。这个在新约有没有引用？
再查
我没查到、哎、你问就说明有，但是不知道在哪儿。
这个人心诡诈，这个我还在上一题，因为耶稣夸奖过拿单叶，这个
概念好多了呀。
这概念是好多，但是有没有比较接近的这个？啊，
这个帖撒罗尼迦书里边不是说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嘛？这个是一个。然后
约翰福音里有一处嘛，耶稣不是说吗？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人，也不用谁见证他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
啊，
人心里所
存的，
这个比较像一点。
那这个肺腑的呢？
启示录里边说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这个
对了，启示录里面主耶稣这个话，对，
嗯，这一章里面好像启示录里面用的话好多。
对，因为这是审判的话，主耶稣直接从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把这个话抓出来的。那谁能替我们解解那个什么叫做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这个鹧鸪是低估啊，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这句话好可爱，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鱼丸人。
这个报蛋呢，它就是孵蛋的意思，因为乍听起来呢，鹧鸪这种鸟呢，它会这个孵别的鸟的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等这个鸟其他鸟的蛋长大了之后它飞走了嘛，那自然这个鹧鸪就是什么就得不到了，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个别的鸟蛋为什么会到了这个鹧鸪这个窝里面呢？
对啊，
它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因为我查了一下，好像据说是没有一种鸟会偷蛋的，然后好像也只有一种鸟，就是杜鹃，会把自己的鸟蛋生在其他的窝里。所以鹧鸪为什么会报道不是自己的蛋，这是一个很蹊跷的一个现象。
对，
因为我查了半天，好像这个鹧鸪在孵蛋的时候，可能母鹧鸪可能会偶尔会离巢，这个时候公鹧鸪会帮它会孵蛋。
嗯，
也就查到这个，好像鹧鸪并没有去报别人蛋的这个做法。那如果这样想的话，这个好像这个鹧鸪这个鸟就很笨啊。
鹧鸪这个鸟到底是什么鸟？它是一类型的鸟，还是某一种？
我没查啊、哦，我就有印象，鹧鸪是不做窝的。鹧鸪是
做窝的，是杜鹃。
窝，它跑到别人家窝里去下蛋，然后又一起把别人家的，它就占了别人的窝了，所以它抱的就是别人的蛋。
斑鸠啊，金钻雀
啊，
所以到了那些才就离开他，因为他是不按正道德的那个、那个窝，估计是这个原因。
我美国这边比较出名的，我忘记是哪一种鸟了，还是蛮普遍的一种鸟。它是它的蛋在别的鸟里边，所以别的鸟帮它孵，孵了以后，它这个鸟比较大，它会把别的鸟的这个小鸟给它，
对对，
对，把
它的鸟出来了，它就把别人的鸟就挤到窝外面去了。
但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像这样的意思的，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跟这个什么叫做不按正道得财的是什么意思呢？
那它就是占了别人的窝嘛。不就是不按正道得财吗？
不按正道得财，到了中年那财物必离开他。那个离开他的财物是鹧鸪呢，还是他的蛋？
孵出来的不是他的蛋，不是他的崽吗？傻了吧唧的替别人孵了蛋，他以为他得了好处。
因为本来就不是你的。但这个为什么又说这个跟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有什么关系呢？
对的，我在想他会连在后面。
那就是贪财的嘛，他贪别人的财嘛，最后他什么都没得到。
这个算是照着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是不是？他这个话应该是说，人心虽然比万物都诡诈，但是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心的，并且耶和华必照你的心呢来报应你啊！这就是我们前面读过的，他们必吃自己意念所结的果子。他们的这个苦啊是自己找的。那我们先得把这些东西啊一点点弄过去。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这句话很好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他们就是很会给神起这种名字，对不对？然后离弃你的必致蒙羞。那什么是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他看见什么让他这样讲？他指着什么而言？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感叹？他为什么要说这样一句话？
我扯到这个答案扯得太远了，因为这里面他说到这个概念，我就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的话，他怎么知道圣所起初安置在高处？我就只能想到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因为那个时候，对，我就只能想到这，但是好像扯得太远，因为当时不是摩西领下召会幕那个，或者说这个时候大卫的时候建殿，他不是从灵里面领到了那个召圣所的那个样式。
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讲了这句话？
难道是说他在这个高处他有这个审判的权柄，或者是我不清楚。
我觉得不讨论的时候没想，讨论的时候想一想就是挺有意思，就是。这个断层很大呀，他前面的突然说这个什么，对呀、啊，这里突然来一句这个，这
对、
啊，怪不到这大家说圣经好像就东一句，他应该有一个意思吧？可能就跟前面如果都连起来，前面不是说他们犯罪嘛，犯罪，然后神就要把他们都掳去，把他们都交给仇敌什么的。
对，
然后接下来他就说这个也是他说也是神说的话了，引用神的话说，依靠人血肉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那指的就是这个当时这个以色列整个民族啊，整个从上到下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因为他觉得说这个耶和华靠起来好像比较虚无缥缈，这个实际的比较明显，因为一直他们都是这样，他们想立王啊什么的，就是跟我们现在也差不多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因为这个情况呢，所以下面他就说这个是人心的诡诈，表面上他还是说我要敬拜神，我要怎么样神，但是实际心里呢他还是觉得这个好像靠不住，不可靠，所以要找一个比较实际的方法。所以他说这样，你的心这么诡诈呢，谁能识透呢？别的人看不出来，但是神呢他就做一件事情，他就是来查看人心的，他不管你外面怎么现怎么说怎么做这个那个的，他就看人心里是怎么样的，他是试验人肺腑心肠的，那最后给你的结果呢，就证实出来你是一个心里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啊，就是这样。然后他就说，比这个例子说这个鹧鸪报什么报不是自己的蛋啊什么，但是说到最后呢，你不管你现在怎么样，到最后呢，那个还都离开他，他就成为余万人了。然后，如果往这个方向连的话，可能还能连起来一点，就是说神给我们祖先啊、先祖他们以前所留下的这个。这个荣耀圣所是有证据的，就是从摩西那个时候，从大卫那个时候，就是有这个荣耀在这个高处的。然后他就有一个盼望，他就说将来神还是能够 把这个给带回来的，就是他心里存着这样一个希望嘛，所以他就说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这是因为这个百姓离弃神的原因。但是神其实神的荣耀还有神这个圣所这个宝座是一早就已经证明出来的，不是说没有过，是已经有过的。
你讲的挺对，但可以试试看把它缩短一点，它基本的意思是没错的。因为在耶利米的时候呢，除了最后他们被掳以后的诗篇呐、啊，大卫的诗啊，所罗门的诗啊，亚撒的诗啊，都已经出来了。有关于圣殿，因为现在圣殿要被掳，圣城要被火焚烧，这个是耶和华已经讲了一再讲的。但是以色列的盼望在哪里啊？在神那里。而且神那里就是借着诗篇，借着先知讲的，天是我的殿宇，地是我的脚凳。所以这里面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是说神是，所罗门也祷告说，天上的天还不足以成为你的居所。所以对耶利米来讲呢，他现在所看见的盼望呢，不是在乎地上，甚至不是在乎地上的圣所还重建不重建了，而是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你荣耀的宝座，你的圣殿从太初就安置在高处，而且地上的虽然毁了，这些写在土里的虽然没有啊，那个圣所还在，因此你仍然是我们的盼望啊。所以他这个话讲得很清楚，这句话应该是耶利米在绝望里面他用信心说出来的，他能够看见的那个天上的事情，他知道在天上的神并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就是我们地上这些犯罪的人，大概是这个样子。